原来内倾人好容易睇错自己嘅 MBTI。一齐用将军仆人比喻，揾出主导精神活动，发掘你嘅人格优势之处。欢迎你翻到嚟牛哥讲经，今集我哋继续讲讲天资差异。在上集，我以一隻船去比喻 MBTI 的四个位置，而上一集的内容只是够时间讲到第二、第三位置，即是船的两组推进器。今集呢，就要讲埋第一、第四位置。就算你和你的朋友的 MBTI 只是有一个英文字母的不同，都可能会有着不同的主导精神活动，思维上亦都因而有着非常之不同的侧重点。今集我哋就要一起去找出属于你的主导精神活动，同埋讲讲找出咗主导精神活动之后的意思。内容包括咗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外倾、内倾。我哋会去讲讲外倾同埋内倾系点样影响住一个人嘅感知，即系第二位置，同埋判断，即系第三位置。第二部分是感知态度、判断态度。我哋会去解释一下点解以船长态度去理解第四位置。顺便要讲讲外倾人其实系好容易揾到自己嘅主导精神活动。第三部分系主导精神活动过程。我哋会去睇下内倾人系点样间接咁样去揾出自己嘅主导精神活动，同埋用将军仆人嚟理解主导精神活动嘅意思。在正文内容的最后呢，我还列埋一个表，大家可以一眼就找到自己的主导精神活动。如果你想看这个表，就记得去 Patreon 那里免费看这个文稿。如果你对于会员内容有兴趣，即是牛谷解经、西智有志源、生活杂谈的集数有兴趣呢，那就好欢迎你加入到去牛哥讲经的 Patreon 会员那里。我们现在在看千面英雄，讲紧精神分析和梦和神话之间的关系。讲紧海德格点样去睇本真同埋非本真嘅状态，喺生活杂谈呢，仲有讲紧哈拉瑞嘅历史观，睇下人类大历史嘅作者哈拉瑞系点样睇自由主义，仲有非常之多嘅内容等你去发掘啦。如果你唔知道呢一啲内容啱唔啱你心水嘅，咁好简单啦，你只需要加入到 Patreon 会员嗰度呢，就可以有七日嘅免费试听。而家我哋翻到去 MBTI 嗰度，去找出你的主导精神活动了。正文内容现在开始。第一部分，外倾与内倾。外倾和内倾会影响一个人对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不同兴趣，亦都可以说是不同的生活态度。内倾型的人主要兴趣是在关注概念和观点的内部世界，而外倾的人呢，主要兴趣是在关注人和事物的外部世界那里。我们必须要留意，内倾的人都可以对外部世界处理得好的，只是内倾的人处理内部世界比起外部世界要好。同理，外倾型的人亦都可以处理内部世界处理得好的，只是外倾的人处理外部世界比起内部世界要好。就好像一个人习惯用右手定左手写字咁样，习惯用右手的不代表左手写不到字的，只是没有右手那么厉害，又或者写得滑突一点。有一个很快速的测验呢，可以找出你是外倾定是内倾。如果你喜欢将天资差异这本书的理论，又或者牛哥讲经的内容去付诸实践的话呢，那你就很可能是外倾型了。如果你喜欢研究这本书当中的理论，从而去了解自己和普遍的人性的话呢，那你很可能就是内倾型了。内倾和外倾是会影响感知判断组合怎样发挥作用。感知判断组合即是第二、第三位置。我们用例子呢，就可以简单理解一下的了。如果小明和小德他们的感知判断组合假设都是 ST， 即是感觉思考型，他们都会依赖着感官去感知事物，依赖着思考去作出判断。假设小明是内倾，即是 IST， 小德是外倾，即是 EST， 内倾嘅小明就会倾向将同环境有关嘅事实同埋原则去做组织，令到呢一件事呢更具规划，因而适合法律、经济、建筑师等等嘅职业。而外倾嘅小德就会倾向对环境本身去做一个组织，令到呢一件事得到更快嘅进展，因而适合商业同埋工业。咁我哋再举多个例子啦。如果小明同埋小德今次嘅感知判断组合都系 NF， 即系直觉情感型嘅话呢，咁佢哋都会系依赖住直觉去感知事物，依赖住情感去作出判断嘅。再假设小明系内倾，即系 INF， 小德系外倾，即系 ENF。内倾嘅小明，佢形成观点嘅过程会系好缓慢而仔细噶，佢会尝试去寻找永恒嘅真实。他所得出来的结果会是更加深邃的。而外倾的小德呢，就会渴望和人交流，并且将他的灵感付诸实践，他所得到的结果会是更加广阔的。听落，柏拉图就应该是 INF 啦，而苏格拉底呢照计就是 ENF 啦。从我们很简短的论述呢，我们就会见到内倾和外倾会影响感知判断组合怎样去实践出来的。依家我哋就讲埋第四位置系会点样影响住第二、第三位置咯。第二部分，感知态度、判断态度。人嘅思维必然系会使用到感知同埋判断嘅，但系感知同埋判断系唔可能同时使用。如果呢一个人喺呢一个时刻使用咗判断嘅话，咁佢同时必须要放弃感知。如果一个人喺呢一个时刻使用咗感知嘅话呢？咁佢同时就必须要放弃咗判断。所以人会喺感知态度同埋判断态度之间去做一个转换。有时个转换仲会好突然嘅。例如平时父母对于小朋友夜晚好嘈呢就会好宽容嘅。但係可能佢今日心情唔好呢，就突然之间觉得哇，你呢个小朋友真係嘈得太过分喇喎。呢个就係可能嘅态度转换啦。喺现实嘅情况当中，有阵时一件事係以感知为主会更加好嘅。有阵时系以判断为主会更加好，而更加多时候呢，系感知同埋判断都系可行噶。同样用左手右手嘅比喻啦，当你面对一件事嘅时候，其实你会伸出边一只手，就系因为你习惯用左手定右手，睇下顺唔顺手嘅啫。虽然系话顺唔顺手，但系当你使用你顺手嗰只手嘅时候，都已经系选择咗用边一只手，所以。好多时候人都是要自己选择用感知定是判断能力的。我们这一度用选择这个字可能会有些误解，因为人往往不是主动地意识到要选择用感知定是判断能力的。当你遇到可以使用感知或者判断都得的事件的时候，你往往是不自觉地去使用了感知或者判断。在你的意识到这个选择之前，你已经作出了选择了。康德就称之为先验，即是当你的意识出现了个苹果的时候，这个苹果已经不是先验了，苹果是你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形成之前的过程就叫先验。都是那句，如果你对于康德的先验这个 term 有兴趣的话，就记得去听回康德三部曲的应该是第三集，我就应该有讲了。好了，那既然用感知定是判断是一种先验的话呢，咁即係你本身都唔自觉你係用咗感知嚟判断㗎。於是呢一个时候 MBTI 呢就会透过一条条嘅问题去推算出你嘅先验习惯。用返人话嚟讲，就係、是、去搵返出你不自觉嘅选择习惯啦。而其中一个能够标示到你嘅不自觉嘅选择习惯就係、是、第四位置。喺第四位置当中有两个可能性，一係 J， 一係 P。如果一个人是判断态度，即是第四位置是 J,judging, 通常呢他都会将所接受到的全部当成事实。在事实以外的东西就变得不相关。他很喜欢从事实当中去得出一个定论。所以如果读者现在对书的解释是表示同意又或者不同意的话呢，那他就是做一个判断。他就很可能是一个 J 的人了。总之判断态度的人的生活是会比较井井有条，但是就没那么有灵活的。如果一个人是感知态度，即是他的第四位置是 P perceiving 的话呢，通常他所接受到的就不单止是证据，而是接纳到新的情况可能出现。 而得出任何定论都是言之尚早的。所以如果读者依家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一本书的解释，那他依家呢就是用感知的态度，很可能他就是一个 P 的人了。总之感知态度的人是会比较随遇而安的，但是又没有那么有规律性了。这两种态度当然是可以随时转换的，亦都可以能够令到生活满意，这个就是 MBTI 的精神嘛。不过 MBTI 同时要指翻出给你看，到底你的态度是倾向在哪个方面的。所以第四位置就是标示着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船长，这个船长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感知或者判断只是随机选择的，即是你根本就没有一个习惯的话，即是你遇到 A 这件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不自觉地选择，而是好像择色仔这样去找出啊，到底是用感知令判断，那就很可能会产生混乱。而 J 或者 P 就是讲的 MBTI 这只船的船长是什么态度，他是喜欢用感知定是判断作为顺手的推进器，去避开生活中的险阻。船长的态度都挺影响的，因为他会指出主导精神活动。所谓的主导精神活动，即是在第二第三位置当中选择其中一排的推进器作为一个主导，而另一排呢就作为次要。对于外倾的人来讲，船长的态度是会直接指出这个人的主导精神活动。例如一个 ENT 的人，即是外倾直觉思考型的人，叫做小明。我们现在未知道他的第四位置，即是船长态度是什么的，那我们就从他的想法那里去估出来了。若然小明会觉得直觉比起思考更加得意，将直觉摆在一个主导位置的话，而思考只是一个从属，同时极力去追求直觉，以直觉去面对外部世界，那他整个的 MBTI 就会是 ENTP。主导精神活动是第二位置的 N， 即是 intuition， 直觉。这个 ENTP 的小明只会在不同直觉冲突的时候才会去求助于思考判断。有阵时他可以利用思考判断去帮助他去追求直觉的目标，但是他不会容许思考去颠覆直觉的目标。现在同样有个 ENT， 即是外倾直觉思考型的人，那他就叫小德了。小德呢，他觉得思考比起直觉更加得意，那他就会以思考作为主导，直觉只是从属。小德会从思考去得出一个目标，而直觉就只会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来的啫。他会以思考去面对外部的世界，那他整个的 MBTI 就会是 ENTJ。他的主导精神活动就是第三位置的 T 了，即是 thinking， 思考。小德只会在不同思考冲突的时候才会求助于直觉，他会用直觉去帮助自己去追求思考的目标，但是他不会容许直觉去颠覆思考的目标。现在买大送细又举多个例子了，有一个 ESF 的人，即是外倾感觉情感型，叫做小薇。如果他认为情感是比起感觉更加得意，他就会以情感去主宰他的人生，将感觉置于从属的位置，以情感去建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美的 MBTI 就会是什么呢？给你三秒时间给你估一下，做一个小练习。没错啦，就是 ESFJ 啦。所以外倾的人要去找出第四位置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那一个人去找到自己是喜欢感知多些定是判断多些的时候呢，就可以决定到他的第四位置了。如果是喜欢感知多些，即是喜欢第二位置多些，那他就会是一个第四位置是 P 的人。如果他是喜欢判断多些的时候，那他的第四位置就会是 J 了。从以上的例子大家都应该可以见到了，第四位置可以帮手去指出主导精神活动。如果要找回隻船的比喻，就是这隻船平时是会自动走的了，有什么推进器啱的，那就用那个推进器咯。但是如果去到重大的事件，又或者只可以在两个推进器那里去二择其一的时候，那在你意识到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个船长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依照这个船长的性格去决定。这个船长会去决定出到底是要使用感知那一排的推进器，还是判断那一排的推进器去应对外部世界。而对于内倾的人来讲呢， 直接从船长嘅性格系睇唔出主导精神活动嘅。我哋一阵间咧先会再讲到个原因。但系如果你有留心去听我哋第一集去讲 MBTI 嘅时候咧，你应该就会知道点解内倾嘅人唔能够从第四位置嗰度去直接判断出主导精神活动喺边啦。第三部分，主导精神活动过程。有啲人咧就唔同意有所谓嘅主导精神活动，因为佢认为已经系共同使用同埋发展呢四种嘅精神活动过程，即系感知判断 SNTF。但系咧，作者即系马尔斯就指出，荣格认为如果有人真系能够达到呢一种平衡嘅话，往往个结果就系因为开始所有嘅精神活动过程都未得到充分嘅发展，而导致到原始心理状态。因为如果冇咗一个先后嘅顺序，做同一件事嘅唔同精神活动过程就会相互干扰。如果一种感知精神活动过程要达到去一个较高嘅发展程度，佢就需要经常性嘅专心致志嘅关注。咁样意味住其他精神活动过程必须要关闭，发展受到抑制。引文结束。所以精神活动的全面充分发展几乎是不现实的。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只需要打开你对双手，十只手指总有长短的。你举多个例子，如果我想要练好右手写字的时候，那我就要将我的注意力投放到去右手那里，这个时候左手就要休息。长时期训练了右手之后，那右手就变成了主导了。但是作者又不是说只是要训练一个主导精神活动，因为每次当你去使用主导精神活动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主导精神活动在这个时刻是显性的，而另外一个精神活动是隐性作为辅助的，我们称之为辅助精神活动。所以如果我的主导精神活动是感知的时候，你就自然会知道我的辅助精神活动是判断。如果我的主导精神活动是判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辅助精神活动就是感知。我们具体举个例子，假设我是 NTP 的人，我现在是用直觉，即是 N 啦。那 N 呢就是显了，就是主导的精神活动，而另外一个精神活动判断呢就是处于支援的状态，亦即是辅助精神活动，即是我的 T 和 F 都是会支援着我的 N 啦。当中 T 的支援会是最多的，因为 T 是我的判断倾向。而得意的位是，当你用你的主导精神活动，即是例如用 N 的时候，你是训练了你的辅助精神活动，例如是 T 这样。基于一个人一次只可以使用到一个精神活动作为显性，所以作者会建议一个人应该将每一项的精神活动都独立地训练，那你的主导精神活动呢才可以得到更加好的发展。作者讲到，引文开始，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有效地使用某一个精神活动过程，任何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包括了感觉、直觉、思考和情感，都必须要有独立的领域和充分发展的机会。引文结束。我觉得这个情况就跟健身好像的。就好像一个人去做 gym 的时候，如果他只是练右手不练左手的话，那他就会麒麟臂了，即是左手瘦弱而右手好像超人这样。而如果一个人他是想练好右手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左手都练一份。最基本地说，如果你是右手举着哑铃的弯举，什么叫哑铃弯举呢？即是你想象你那只手呢是本身垂直的，咁然之后呢你个拳头呢就慢慢接近接落嚟接你个胸嗰度呢，咁就叫哑铃弯举咯。咁呢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自己嘅二头肌啦。咁好可能呢我而家右手举紧哑铃弯举啦，做到第六下就冇力做落去喎。咁呢个时候你系咪放弃呀？梗系唔可以放弃啦。一系就搵个朋友，一系你就用左手去辅助你嘅右手去尽力咁样做多一下。做多一下嘅时候就可以点呀，就去做多两下囉。做多两下嘅时候你就突破咗自己嘅极限啦。若然你嘅左手系 support 唔到你嘅右手去举埋第七、第八下嘅，咁你隻右手嘅训练咪推唔到去极限之外囉。所以你隻左手要 support 到嘅时候，你隻右手先可以突破自己咁样去训练落去㗎嘛。我发觉呢，其实我如果去做一个健身教练呢，应该都几有潜质㗎。 Anyway 啦，我就希望用呢个健身嘅比喻呢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一个麒麟臂嘅人，要左右咁样均衡，用左手去帮右手，右手去帮左手，咁样先系一个健康嘅成长嚟㗎嘛。如果我哋去回忆返哈姆先生嘅话呢，哈姆先生就係太臨善啦，臨善过头就导致到佢连愤怒都唔记得咗，咁就唔健康啦。所以呢，迈尔斯就形容，如果一个人冇发展到有用嘅辅助手段，咁佢嘅缺陷将会系好明显。之后呢，作者仲俾咗两个比喻，都系几贴切噶。佢话，如果一个人只系有感知强，但系判断弱嘅时候呢，咁佢就好似一个冇舵，即系控制唔到方向而满风嘅船。咁我唔确定大家喺21世纪仲理唔理解到呢一个风船嘅比喻啦。咁我用一个直观啲嘅例子，就係话你坐緊一架180时速嘅车，但係个底盘係坏咗，例如甩咗落嚟嘅时候，呢一种情况呢就係感知强但係判断弱嘅情况啦。如果一个人只有判断强但係感知弱嘅时候呢，咁佢通常就係得个样，但係就冇咩内涵啦。因为佢会自己諗嘢但係又唔吸收，咁就大件事啦。呢啲道理都唔系啲好高深嘅道理啫，中国哲学一早讲过啦。荀子就话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虽愚之所学也；吾尝杞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即系成日谂嘢咧，不如去望多啲嘢，吸收多啲。当你吸收多啲圣贤书嘅时候，你就好似爬咗上一座山咁样，咁你自然就望得远啲啦。所以大家就会记住啦，孔子讲过乜嘢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嘛。所以你记住啦，无论系主导精神活动定系辅助精神活动，你都系要训练噶。辅助精神活动除咗系支援主导精神活动之外呢，仲可以为外部世界同埋内部世界之间带嚟一个平衡。若然主导精神活动经常系要处理一个自己唔太重视嘅世界，咁反而呢系会出错嘅。于是唔太重视嘅世界，多数就会留俾辅助精神活动去处理啦。不论系边一种人格，佢嘅主导精神活动都系会关注被第一位置所标记嘅世界。而呢一点呢，就正正系内倾人睇错自己 MBTI 嘅地方啦。如果小明系 I 嘅人，即系一个内倾嘅人，佢嘅主导精神活动就会去重视关注内部世界。当小明要用主导精神活动去处理外部世界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好痛苦㗎啦。所以小明多数係会用辅助精神活动去处理外部嘅世界。如果小德係 E 嘅时候，即係佢一个外倾人，咁佢嘅主导精神活动就会重视关注外在嘅世界。当小德要用主导精神活动去处理外部世界嘅时候，就会得心应手。而小德多数係用辅助精神活动去处理内在世界。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见到 I 和 E 的非常大的不同了。作者给了一个将军的比喻，我修改了一点。想象你在一个荒芜的平原之上，在这个平原之上有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就是你的内心，而这个荒原就是一个战场，代表着外部世界。主导精神活动就是一个将军，而辅助精神活动就是将军的仆人。对于外倾的人来说呢，佢嘅将军会成日喺边度啊？喺外部世界，即系喺个战场嗰度杀敌啦。所以佢喺战场上面嘅成绩会比较好。佢嘅仆人呢就会乖乖咁样留喺内心嘅帐篷嗰度。但系对于内倾嘅小明咧，咁啊大件事啦。因为佢嘅主导精神活动系关注喺内在世界噶嘛，即系呢个将军系好中意匿埋喺个帐篷嗰度噶。咁个外部世界就交俾辅助精神活动去处理。但系辅助精神活动话到明系辅助啊嘛，咁佢未必好劲噶嘛。当呢个辅助精神活动处理唔到外在世界嘅事务嘅时候，呢一个主导精神活动就要唔适应咁样走出去处理外在世界，为主导精神活动带来好大的痛苦，影响着主导精神活动本身的私隐和安详。所以啦，依家的情况是派了个仆人去应对外在的战场，但是这个仆人实力不够，不够抽，那就需要急 call 个将军啦。将军呢就喜欢在个帐篷那里捉棋，但你怎知道仆人呢就一扑一碌地走入你的帐篷，哇不得啦，将军你要出去啦。将军就好害怕啦，然后呢他就要临急临忙地拎起那把关刀啦。但怎知道他的力呢本身就不是很大的，关刀呢都不是很舞到的啦。如果将军本身厉害的，那 OK 啦，是吧，那舞下关刀的嘛，没事啦。但是那个将军呢本身是比较孱弱一点，那大镬啦，都唯有是顶硬上的咋，这些时候。 因为外部世界的敌人，你不处理那没办法的嘛，因为外部世界敌人是冲过来，你不搞掂他，那你的帐篷就烂了。但是由于他的将军是不适应在战场的，那自然的效果呢就未必那么好了。而去完战场的将军呢，不论个结果是怎样，即是侥幸地打赢了还是真的打输了都好啦，总之他打完仗呢都会很累的啦，也都没有力去再捉棋。于是呢，作者就表示，一问开始，如果内倾型的人的辅助精神活动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外部生活会是笨拙的，事故频生的，因为不舒适的。对于未能充分发展他的辅助精神活动过程的内倾人来讲，他们受到的惩罚会比起具有同样弱点的外倾偏向的人更加明显。人文结束。现在呢，我们就最终要解释为什么船长态度不可以直接地去标明内倾型的人的主导精神活动了。由于第二、第三位置的感知和判断是指一个人倾向用什么精神活动去应对外在世界，而对于内倾型的人来讲呢，处理外在世界的第二、第三位置是仆人的应对方式。作者于是讲到，引文开始，内倾的人的人格类型当中的字母 J 或者 P 只是表示到辅助精神活动过程，而不是主导精神活动过程。引文结束。所以例如有一个人叫小智，他是一个 INFP 的人，他的船长态度是 P， 即是指明小智去应对外在世界的事件是会倾向使用感知当中的直觉，即是 N 第二位置。所以我们会见到小智是会以一个冲动和激情去应对外在世界，而不会使用感知当中的感觉，除非这个人的情感即是 F 和直觉即是 N 都是属于内倾的。但这个太复杂了，我们不在这里讲。总之，因为处理外在世界的是小智的仆人，所以感知亦都只是小智的辅助精神活动。换言之，第四位置的船长态度只能够指出一个内倾人是怎样应对这个外在世界，而小智这个内倾人他的主导精神活动是判断，即是第三位置。所以呢，内倾人就零舍麻烦一点了。当这个内倾人他的第四位置是指向着第二位置的时候，那即是这个内倾人的主导精神活动是第三位置。当这个内倾人的第四位置是指向第三位置的时候，那即是这个内倾人的主导精神活动会是第二位置。作者于是讲到，引文开始，辅导精神活动过程负责具有内倾偏好的人的外倾性，或者负责具有外倾偏好的人的内倾性。引文结束。总之啦，外倾的人的主导精神活动在外在世界那里奋勇杀敌，奋战沙场。所以第二、第三、第四位置的标记是可以直接地去显示外倾人的主导精神活动。而内倾人的主导精神活动是处于内在世界的。所以第二、第三、第四位置的标记只是直接地去显示这个内倾人的辅助精神活动。我们就要从辅助精神活动那里去推出这个内倾人的主导精神活动了。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自己的主导精神活动和辅助精神活动呢，我就整了个表，红色是代表主导精神活动，蓝色是代表辅助精神活动。所以你想看个表呢，就记得去 Patreon 的文稿那里看了。斋听的话呢，就是 IJ 和 EP 的人都是第二个位置是主导精神活动， IP 和 EJ 的人呢都是第三个位置是主导精神活动了。大家记住要看清楚自己的主导精神活动， I 的朋友就记得要训练多些你的辅助精神活动啦，因为你的辅助精神活动要行之有效，那你的主导精神活动才可以专注在你所爱的内心世界。E 的朋友呢，记住你的主导精神活动好优秀，在这个社会那里都会过得几开心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辅助精神活动是可以帮助你去寻找你的内心世界啊。那可以怎么做呢？例如听多些牛哥讲经啦，听完牛哥解经西哲游自然生活杂谈，那就可以一起去探索精神世界咯。经文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去个结语部分先。引文开始，每一个偏好的特质并不会通过特质的相加而组合起来影响一个人的个性，相反特质是来自于偏好的互动。引文结束。 MBTI 的四个英文字母 看似简单独立，但系 MBTI 系一个组合。我哋可以分开咁样去理解每一个英文字母嘅意思，但系感知判断能力并唔系单独咁样运作。记住，你系一只船嚟噶，你唔系净系其中一个推进器噶。所以要从 MBTI 嗰度去了解自己更多咧，又要记得留意偏好之间嘅互动。就正如你可以单独咁样知道辣椒系咩味，鸡肉系啲咩味，花椒粒、绍兴酒、花生系啲乜嘢味，但系你唔能够单靠呢一啲嘅材料嘅独立味道去推算出到宫保鸡丁系啲乜嘢味。当然啦，如果你真系知道材料嘅特色嘅话，即系你知道啊有咩辣椒系靓啊，呢个辣椒嘅辣度去到几多啊，呢啲花椒粒系产自边度啊，有啲咩香味啊，咁你就可以去调整材料嘅份量，从而去得出一个完全唔同结果嘅宫保鸡丁啦。所以帮助大家去揾出自己嘅主导精神活动，系揾出你嘅优势之处喺边度。但系唔好唔记得呢一个优势之处系依赖住其他能力嘅互动先可以展现出嚟噶。唔好净系训练你嘅主导精神活动，唔好做一个麒麟臂嘅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展示自己嘅长处，但系提升长处嘅方法，并唔系只有着意喺长处嗰度噶。长处系会同其他嘅能力互动，当我哋去调整其他能力嘅时候，或者都可以帮助到我哋自己去提升长处。我喺 Patreon 嘅会员 podcast 嗰度会去继续分享多少少麦尔斯嘅睇法，有兴趣嘅话呢，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啦。祝愿你呢一只嘅人生小船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嘅长处，好好发挥。或者你依家未揾到呢只人生小船嘅目的地，但系你暂时去享受一下你所遇到嘅中途站咯，去训练一下呢个主导精神活动。咁当你有一日揾到你嘅目的地嘅时候，你先有能力去到噶嘛？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唔系留俾有麒麟臂嘅人。结语嘅部分去到呢度，我哋去个名谢部分先。好感谢你听到呢一度啦，我好希望咧，我透过呢两集嘅 MBTI 可以同大家讲到 MBTI 佢提出嘅意义啦，原来系要对抗一种人性观嘅呢种睇法。当一个人去接受 MBTI 嘅时候，其实佢系同时接受住呢一个世界系会有种种唔同类型嘅人，而面对住人格上面嘅差异，我哋应该要去点样面对呢？其中一个好方法就系去理解他人谂紧啲乜嘢。因为每一个人都总有盲点，去理解他人就是通过他人的视角去看出自己的盲点，去看出他人的盲点。另外去找出主导精神活动是提醒大家，人是一定会有优势之处的，但是我们面对优势之处呢，不是只是 focus 不停 focus 落去这个优势之处，是要通过全面的训练，这样才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主导精神活动可以有所提升。麦尔斯的讲法呢，我可能会在 Patreon 那里讲多一到两集左右啦。但是其实麦尔斯呢，他本身讲的东西很老实讲呢，不算太有系统的。那你见到我总结到这个程度呢，已经是比较有系统地 present 给大家看。那所以呢，如果我迟下还讲 MBTI 的话呢，我就会用另外一本书，即是一个启发自麦尔斯的心理学家，他是怎样去利用MBTI 去做一个有系统啲嘅诠释。我觉得呢个心理学家佢嘅诠释呢都几有趣，咁所以有机会就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如果你鍾意今集嘅内容，鍾意牛某去讲 MBTI 嘅话呢，咁记得就帮手 like 啦， subscribe 啦，帮手 share 开去啦，分享俾你身边嘅内倾嘅朋友啦，等佢搵清楚自己嘅主导精神活动喎。又可以分享俾你外倾嘅朋友啦，等你外倾嘅朋友去关心一下内倾嘅朋友。相信大家听完呢两集之后呢，都会知道现代嘅社会呢对于内倾人呢係有比较多嘅掣肘㗎啦。咁所以得闲关心一下你身边嘅内倾人啦。好啦，今集嘅内容呢就去到呢度啦。记得啊，会员嘅 podcast 已经超过40集嘅内容等緊你去听㗎啦。今集嘅牛哥讲经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起牛哥讲经。拜拜。